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吕蒙与鲁肃之间发生的故事，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早已被大家烂熟于心。这个故事之所以被人称道，除了吕蒙的勤勉，还因为不是所有故事里的鲁肃都能在吕蒙展露锋芒时豁达地赞叹一声宜非吾下阿蒙。大部分时候，现实中的人们或是因为嫉妒，或是因为竞争，总是很难接受自己过去曾俯视的对象一朝成了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商业世界更是如此，起先轻蔑对手，无视对手，最后被对手超越的商业案例数不胜数。奥利手机代工厂领域之巅的富士康，面对着体量不到自己十分之一的比亚迪，也曾流露出傲慢与不屑。然而比亚迪这家小小的电池厂却用了10年时间实现了吕蒙式的逆袭。这10年间，比亚迪和富士康，一个为了逆风翻盘，一个为了坐稳江山，开始一场挖墙脚、偷专利、搞间谍、打官司、贼喊捉贼的商业游戏。这场复辟之争是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第一案，也是中国企业在崛起道路上的一段特殊经历。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的第26期上集。今天我来跟大家聊聊发生在比亚迪与富士康之间的一段尔虞我诈的商战往事。1966年，在安徽无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王传福诞生了。在王传福之前，家里已经有了6个孩子，而在他之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家大口阔，王家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贫。但值得庆幸的是，王传福的父亲曾担任大队书记，见识不浅。小时候的王传福就表现出过人的聪慧，喜欢读书，成绩很好。他父亲见此，不管家中多么艰苦，始终支持王传福继续上学。然而，生活总是充满突如其来的磨难。王传福13岁那一年，父亲患上肝癌，不幸去世。兄弟姐妹8人的生活突然变得更加艰难了。18岁的哥哥王传芳不得不接过父亲身上的重担，辍学做起了小买卖，支撑这个家庭，也支持弟弟继续读书。以王传福当时的成绩，家人和老师都认为他肯定能够考上当时最热门的中专，毕业后得到一份分配的工作，从此稳定生活。就在王传福拼命读书，向着这条规划好的阳关大道奔跑时，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王传福正在参加初中毕业考试时，母亲因病去世的噩耗突然传来。得知这一消息的王传福悲痛万分，连剩下2门考试都等不及参加，立刻跑回家，只想见母亲最后一面。放弃了2门考试的王传福自然没有被中专录取。看着肩负重担的哥哥，王传福心生动摇，计划放弃读书，前去南方打工养家。但是哥哥王传芳和嫂子张菊秀拦下了他，他们决定再苦再累，就算是卖房也要支持王传福继续读书。也就是从这时起，王传福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让全家人都过上好日子，绝不辜负他们的期待。于是王传福进入了一所普通高中无为第二中学，日夜苦读。王传福知道读书是他实现目标唯一的路，他必须要紧紧抓住它。最终1983年，王传福被中南矿业学院冶金物理化学系录取，成为那一年无为二中理科班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生活的苦难构成了王传福内敛低调的底色，也磨练出了他不知放弃的韧劲。考上大学后，王传福继续刻苦学习，以优异的专业成绩被保研至中国科学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兼具了天赋和勤奋的王传福获得了众多研究成果，被称为技术天才，成功留任研究院，获得了人人称羡的铁饭碗。26岁那一年，因为在电池领域的突出成就，王传福被破格提拔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副主任，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但这个从小就梦想着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于此，他深知铁饭碗下的成长空间非常有限，时刻寻找着机会，想要跳到体制外。当这个机会来到他面前时，王传福牢牢地抓住了他。1993年，改革开放轰轰烈烈地开展着，27岁的王传福受命南下深圳，再次被破格任命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旗下比格电池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物以稀为贵，90年代初的中国市场，一部大哥大能够卖到2-3万元，电池作为手机的零部件也卖到了上千元。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电池企业经营经验的王传福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他认为中国人手一部大哥大的未来不会遥远，而在这个过程中，电池行业自然也将随之蓬勃发展。然而当时的充电电池市场几乎被日本企业垄断，三洋、索尼、东芝、松下等日本制造商占据了全球近90%的电池市场份额，想要突破日企的垄断看起来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王传福心中已经蠢蠢欲动，但他仍然耐心地等待着一个最佳时机。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传福从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报告中了解到，当时最大的充电电池供应国日本出于环保考虑，或将要限制氧化汞电池和镍镉电池等电池产品的生产。王传福看到了突围的缺口，他明白机会来了。他毅然辞掉了可以让自己一辈子衣食无忧的铁饭碗，注册成立了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一段崭新的商业传奇由此开始。尽管王传福在电池领域研究颇深，但创业并不是纸上谈兵。体制内的工作安稳舒适，却没有令王传福积攒下太多财富，资金困难成了摆在他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要知道，当时的全球电池老大日本三洋公司建造一条最先进的全自动镍镉电池生产线所需的成本可以达到七八千万人民币，而比亚迪的全部创业资金只有王传福向他的表哥吕向阳借来的250万元。不过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已经习惯了在艰难的条件下一路拼搏向上的王传福又一次找到了一条突围的路，那就是逆向创新。所谓逆向创新，顾名思义是与一般从无到有的研发过程相反的一种研发方法，也就是通过对现有的产品所使用的技术和工艺进行研究和分解，再整合出功能相近但并不完全一样的新产品，这样的反向研发过程。这种方式在发展中国家曾经是被企业普遍使用的一种创新模式。顺着这个思路，王传福带领着技术人员将三洋的电池生产流水线一一拆解改造，尽可能用人工代替昂贵的机器，辅以家具来固定零部件，创造出了比亚迪引以为豪的家具加人工模式，最大程度地缩减了成本。最终比亚迪只花费了100多万元就建成了一条可媲美三洋生产效果的流水线，成功地跨越了日本电池企业铸成的高准入门槛。逆向创新战略大获成功，比亚迪自此走上一条发展快车道。依靠低成本人工和逆向研发的生产线带来的优势，比亚迪在创立当年就取代三洋拿下了当时台湾最大的无线电话制造商大霸的订单，成功在行业内打出了名气。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全球电池产品价格大跌 20%-40%， 包括龙头老大三洋在内的众多日系电池厂商在亏损的边缘摇摇欲坠，比亚迪的成本优势却在此时大显神通。飞利浦、松下、通用等电器厂家纷纷投入比亚迪怀抱，促使比亚迪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势增长。当年比亚迪镍镉电池销售量达到 1.5 亿块，年销售额首次突破1亿元，王传福仅用3年时间就带领比亚迪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规模的电池生产商。在抢占了镍镉电池全球近 40% 的市场份额后，比亚迪开始在锂电池领域发力。比亚迪再次施展逆向创新大法，博采已存的先进技术与工艺之长，不断进行锂电池技术上的突破。2000年时，日本厂商生产的手机锂电池每块报价8美元，而同样的产品比亚迪的报价却只有 2.5 美元。如此悬殊的成本差距是帮助比亚迪突破重围最锋利的武器。在经过了严格的质量考核后，比亚迪打败台湾同行，成为了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货商，在锂电池领域声名鹊起。顺风顺水地发展了5年后，比亚迪从一个注册资本只有450万元的小透明公司，一跃成为了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电池供应商。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世界上每3部手机就有一块电池是比亚迪生产的。2002年7月31日，在瑞银投行亚洲区主席蔡宏平的助推下，比亚迪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 10.95 港币，为当时 H 股股票最高发行价。王传福本人也于当年首次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名列第41位，书写了又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王传福尝到了甜头，而逆向创新也从此成了贯穿比亚迪发展的关键词。电解质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而江苏国泰是当年中国最大的锂电池电解质生产企业。该公司的董秘郭胜虎记得，2005年王传福曾带技术人员来访，在仔细参观了生产车间并详细询问了各种技术参数后，比亚迪下了一张50多吨的大订单，约占江苏国泰当年产量的一半。但是买了一两次之后，比亚迪就不再买了，开始自己做了。然而这种先复制后超越的方式带给比亚迪的除了鲜花和掌声，还有数不清的争议。正如一位原南汽集团高管所说，模仿既让比亚迪迅速获得成功，也使他面临着专利官司的隐忧。2002年9月被比亚迪逆向创新了自家生产线，又借鉴了锂离子电池制造技术的三洋，在美国加州南部地方法院向比亚迪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发出禁制令并索取赔偿。紧接着比亚迪对此提出抗辩，称与三洋锂离子电池的专利差异在 30% 以上，提出反向索赔。这边与三洋美国的官司还在进行中，那边认为比亚迪侵犯了自家锂离子充电电池专利的索尼又将比亚迪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尽管腹背受敌，比亚迪依然没有放弃逆向创新的战略方向。2002年底，比亚迪刚刚拿下了当时的手机霸主诺基亚的电池订单，风光无限，但在航母级世界代工厂鸿海科技集团面前仍然还是小弟姿态。这家1974年年初创立的只有10人的小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2000年之前就已成为在世界多国都设有厂房与分公司、员工总数超过100万人的全球500强企业。这家跨国企业有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名字，富士康。2002年11月，王传福以想要与富士康合作电池代工业务为由，前去拜访富士康的创始人和当家人郭台铭。这一说法也得到了郭台铭本人的证实。据其在采访中回忆称，当初王传福来找他，原本是希望鸿海帮比亚迪做电池壳的。为了拿下比亚迪的订单，郭台铭特地邀请王传福前去大陆的深圳总部参观富士康的生产线。当年富士康的核心企业鸿海精密工业的市值早已突破了新台币1000亿元，而当时比亚迪的市值连它的1/10都不到。因此做手机电池业务的比亚迪与手机代工业务的富士康已经可以算是半个同行。 但由于实力的悬殊，郭台铭并没有将王传福此次之行看作是富士康竞争对手的探秘之旅。2002年11月27日，王传福应邀前往，参观完富士康生产线的王传福着实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嘴上对着郭台铭赞不绝口，但当时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打算。当时的媒体用双方宾主言欢、觥筹交错、畅想未来合作的美好前景这一句子来描述郭台铭和王传福的这一次见面。然而或许是因为价钱没有谈拢，或许是其他客观条件限制，这场合作居然无疾而终了。不过虽然买卖未成，但在郭台铭看来仁义还在。2003年，王传福大力促进比亚迪向车企转型，收购了秦川汽车。这一决策不仅受到了投资人的指责，就连公司内部也不看好。王传福腹背受敌之时，郭台铭却公开表示十分欣赏王的魄力，并愿意出资共同控股，不过被王传福婉言谢绝了。或许就是从这时起，郭台铭渐渐地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了。2003年后，比亚迪已经在悄然布局，想要从手机电池业务切入手机零组件业务。随着业务订单的增加，比亚迪开始跟富士康有了竞争关系。尽管从营业收入来看，富士康早已处于百亿美元级别，而比亚迪2003年手机代工总体收入仅为 1.67 亿人民币，不足比亚迪总收入的 5%。 但到了2004年，比亚迪手机业务营收就增长到了 9.93 亿元，占总体收入的 14.7%， 比去年一下翻了三倍。2005年更是同比增长了 103%， 总营收达到 19.06 亿元。这一年，比亚迪总体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一都是由手机代工业务带来的。比亚迪发展之迅猛，令富士康再也坐不住了。可能是抱着以牙还牙的心态，被比亚迪抢走了手机代工业务部分蛋糕的富士康一口气冲进了比亚迪发家的电池领域。2005年9月，郭台铭亲弟弟任职董事长的台企正威精密以3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天津尼日升电能科技有限公司 83% 的股份，后者是摩托罗拉在中国大陆最大的手机代工厂。外界纷纷传言，此次收购或许会让正威精密取代比亚迪成为摩托罗拉最大的手机电池供应商。不过对于这一收购，曾担任比亚迪公司副总裁的夏志兵云淡风轻地表示，在电池领域富士康难以撼动比亚迪的市场地位，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多年的逆向创新早就让比亚迪在电池制造上铸就了自己的技术壁垒，因此虽然确实被此次收购分流走了一部分业务，但比亚迪仍旧与摩托罗拉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反之，富士康赚钱的产品，比亚迪却总是在短时间内就能跟进，并且在订单报价上如影随形，每次报价都比对方低一点，使得富士康吃尽苦头，大订单不断流失。比亚迪这种狗皮膏药式的操作让郭台铭开始怀疑公司内部或许有比亚迪派来的间谍，不管是郭台铭还是富士康自然不可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于是富士康加强了数据监控系统，开始暗中布控，只等到下一次比亚迪的间谍往外传输数据时来个人赃并获。2006年5月4日，世界代工龙头富士康公司报警，称其网监系统监测到王伟等富士康员工向比亚迪发送了大量的系统文件，并随即请求深圳中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法院行动迅速，立即前往比亚迪在深圳的办公地点进行证据搜查和扣押，并从比亚迪员工柳向军、司少卿的计算机硬盘中发现了包含富士康相关资料的 Word 文件。这个时候郭台铭才惊讶地发现，王传福竟然早已发挥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成功逆向创新了富士康的手机代工流水生产线。市场竞争外加间谍门，新仇旧怨一起算，富士康一举将比亚迪告上了法庭。这一系列操作出手果断，完全没有给比亚迪任何反应的时间。至此，被称为中国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第一案的富士康诉比亚迪侵权案正式打响。富士康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柳向军和司少卿，指控二人侵犯富士康商业机密。富士康在起诉书中称，原富士康手机外观设计高级员工柳向军与司少卿等人被比亚迪挖走后，担任了比亚迪手机设计部门负责人，并窃取了原公司文件为新公司谋利。刘向军曾在富士康担任主管职务，于2005年5月底向富士康提出离职申请，并于7月份正式离职，此后进入比亚迪工作。然而2005年4月时，刘向军就与比亚迪行政总裁李科进行过涉及机密内容的工作讨论，并且文件传输记录显示，自6月10日起，刘向军便开始将富士康手机业务一季度指标状况等商业机密寄往比亚迪。此外，富士康还称此次商业机密被窃直接导致富士康损失了价值 51.3 亿元人民币的生意。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因为比亚迪手机代工业务营收在2006年的增长总数就是 51.3 亿元。富士康还在上诉时指出，除司少卿与柳向军外，比亚迪从2003年开始专门成立了挖角办公室，不断挖走了富士康手机设计和制造等多个部门的近500名员工。这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数十万元派往欧洲进行学习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甚至还有富士康在日本的高级研发核心主管。比亚迪竟然获取了富士康大量的生产研发机密，其中包括一项关键的冶金提炼合成技术，并由此克隆出了一条与富士康几乎相同的流水生产线。 鉴于以上种种，富士康以被告侵犯其商业机密为由，先是提出了700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后来又将金额降至500万元。那么比亚迪和富士康的官司最终谁会获胜呢？比亚迪真的能在手机代工业务上实现弯道超车吗？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